感谢主，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我们特会的信息啊。那今天的信息讲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自己改变，对不对？啊，我们渴望我们的人际关系有改善，渴望我们的家庭有改变，经济有改变，健康有改变，孩子有改变，对吧？那如何来改变你的人生呢？如何来翻转这一切呢？圣经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真理，我到今天为止我已经传道二十几年，如果只能让我讲一篇道的话，我觉得改变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道理，一个真理啊，就是今天要讲的，改变你的话语就能改变你的人生。如果你期待你在各个方面有所改变和突破的话，一定是从你改变说话的方式开始的。阿们。我们先来看一个科学的调查报告啊。日本有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叫江本胜啊，甚至这个人你在抖音上百度上都是能搜得到的。曾经这个人做过一个研究调查，他研究一个什么事情呢？他写一本书啊，叫做《生命的答案谁知道》。他准备了什么呢？两杯水啊，一杯是污水，随便啊，地沟里舀一杯污水，另外一杯呢是纯净水。两杯水用来做什么呢？他就是每天请宗教人士，他说请宗教人士啊，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佛教、道教，各种宗教人士吧，就对这两杯水呢说不同的话，对这杯污水很肮脏的水，就每天来称赞他、祝福他啊，你很棒啊，你很美啊，你好可爱啊，你真好，就用不停的用最好的词语来称赞、来赞美、来祝福这一杯污水。结果呢，一段时间之后，这杯污水在高倍数的显微镜下面，然后呢就能够在实验室里就能够啊看到、观察到它的水分子结晶体就变得非常漂亮的结晶体就开始出来了。来看这个图画啊。好，你看这个污水就是被赞美的，那个水分子结晶体呢就是非常漂亮。那另外一杯水呢就被骂，天天对他说诅咒的话、消极的话、最难听的话，你这个混蛋啊、你死啊、你滚啊等等，然后这个结晶体就是分裂状态，非常的丑。也就是说，原本污水的分子结晶体是这个样子的，没有宗教人士对他说话之前他是这样的，结果被祈祷、被祝福之后呢，哪怕是最肮脏的水分子结晶体都可以变得非常的漂亮。所以呢，他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他说，人的思想和话语能影响并改变物质吗？这一科学哲学上的千古难题终于有了确切的答案。就人的思想和话语居然能够改变水分子的结晶体。那今天跟大家来看这个呢，你可以去搜一搜啊，这个资料网上都是公开的，是科学研究发现。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个呢？因为人体 70% 是水组成的，你的 70% 是水分，水母呢 98% 是水分，人体是 70%， 也就是说你 70% 都是水分，所以你的讲话、你的言语会影响你的水分子结晶体。换一句话说，你每天说啊，我有病、我好笨、我好胖，你就会变得越来越迟钝，对吧？然后你就会变得越来越胖。如果你每天说自己啊，我很聪明，我记性越来越好，我很优秀，我很健康，我很棒，你就会变得健康、优秀、很棒。因为你的话会影响水分子结晶体，别忘了你 70% 是由水组成的，所以你的话会影响你的健康、影响你的状态、影响你的心情、影响你所有的方方面面。阿们。那另外一个呢，曾经在新加坡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报纸啊，叫南洋报，曾经刊登了一个栏目里面啊，有一个医学研究发现，这个报纸我以前有剪辑下来的，但我最近好像找不到了，没有时间去找，不知道在哪个硬盘里啊。然后呢，这个医学研究发现说什么呢？他说人的话语可以掌控人的中枢神经。也就是说，中枢神经的开关是由你的话来决定的，你讲什么话，中枢神经会接收到这个信息。那中枢神经呢， 会影响决定你身体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位。当你对自己讲话的时候呢，你的话就会被中枢神经接收，然后产生相应的表现在你身体的各个部分。他做了一个研究，他说一个人身体非常健康的前提下，先去体检，身体很健康，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呢，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的身体，对自己说，我有心脏病，我有心脏病，我有心脏病，每天坚持三分钟，不到三个月，这个人去医院一检查的时候，果然有了心脏病的症状，很神奇。那另外一个人呢，他说身体很肥胖的前提下，也是每天早上起来就同等的生活规律都一样，你原来吃什么也是现在也吃什么，原来几点休息现在也几点休息，原来做多少运动现在也做多少运动，外界因素都是一致的前提下，每天早上起来对自己说，我瘦了，我瘦了，我瘦了，我好瘦啊，其实他很胖，然后每天对自己说，我瘦了，我瘦了，我好瘦啊，我好苗条啊，我越来越瘦了，坚持三个月，然后这个人的身体就有明显的体重下降的一个状态发生。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的话语会掌控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而中枢神经系统会决定你身体的每一个系统，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神经组织细胞都由你的话来决定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无论针对你的生活环境还有你自己的健康，你都每天对自己说什么样的话。好，抛开这一切都是医学科学的研究啊，记住啊，科学的尽头就是神学，那世界上的人叫玄学，其实我们说就是关于上帝，所有研究不明白的，那答案只有上帝有，所有研究明白的答案也是上帝那里先有了。所以科学是对上帝所创造所安排的一种探索和研究，这个世界都是上帝创造的，是非常的丰富的，但科学呢是慢慢的去探索，慢慢的去发现，哦，原来太阳系外面还有银河系啊，原来银河系外面还有更大的宇宙，那以前的人是不知道的呀，其实上帝早就说了呀，上帝创造整个浩瀚的宇宙没有边界，对不对？上帝是宇宙的发起者，是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啊，然后人的科学地理物理研究就是发现啊，地球是圆的，地球是圆的没有多长时间啊，就近几百年吧，好像一个叫什么麦哲伦的团队啊，一个航海家绕了地球一圈才发现地球是圆的，以前都是认为地球是方的。所以会问你，你哪个地方的？我河南的。哪个地方他认为地球是什么？地是方的。但是圣经早就告诉你说，上帝，以赛亚书说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几千年前圣经就告诉你地球是圆的，但是人们是逐渐的研究发现科学才知道圣经的话是真的。同样刚才说人的话语会影响健康，影响状态，影响你的全部，这是慢慢的现在的医学科学研究发现的。其实圣经的真理几千年来它早就告诉我们，你的话是有创造力的。我们先来看上帝用什么来创造世界，上帝用话语来创造世界。我们来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是用什么？话语创造世界。哎，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别忘了你是神的形象被造的，你是照着形象造的，神的形象造的，换一句话说，你里面有神千千万万分之一。我再说一次，你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神的话有创造力，你的话也有创造力，因为你里面有神千千万万分之一。神说要有光的时候就有光了，你说要有钱的时候就会有钱，你说我会幸福你才会幸福，你说我会越来越好的，你才会变得越来越好，你说我是健康的，我得医治了，健康医治才会伴随着你。所以神用话创造这个世界，你呢是有神的形象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 神的话创造宇宙万物，创造全世界所有的东西。那同样我们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我们里面有神千千万万分之一，所以我的话语大有能力。阿们。圣经在彼得前书三章第十节，彼得这里告诉你一个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真理，他说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有多少人是爱生命的？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活着，对不对？正常情况下我们都自己活，希望自己活得美好。你只有生气的时候你才会说我想死，你正常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着，长命百岁，活120岁，对不对？我们都希望自己活着呀，弟兄姐妹，人的求生欲是很强的，我们都希望我们自己好好的活着，为主而活着。所以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你希望自己活得幸福吗？活得美好吗？每个人都希望。那下面圣经说你需要注意一件事情，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只要控制你的口，很多的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只要其实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保守你的口，你的状态就会变好。如果再让你的口说出神话语的大能，说出美好祝福的话，那么你的情况就会彻底翻转。哪怕你不说神的话，也请你安静。只要什么？舌头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这个恶言和诡诈的话不是指的脏话，而是指的什么？负面、消极、毁坏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了。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你只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只要让你的口不要说负面、消极、拆毁的话，你的情况就会变得更好。如果你懂得说出神的话语，大能的祝福的话语，那么将会迎来彻底的翻转。阿们，阿们。再来看下一段经文啊，箴言书14章21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这个生死指的是你人生会往好的方向呢，还是往糟糕的方向呢？在什么？你的舌头，你话语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都喜欢说什么，那么你所说的话一定会带来结果。所以你都喜欢说什么？我太胖了，有没有讲这个话？有没有啊？你如果姓李的话啊，你们叫我李小胖，你以为开玩笑吗？你一定会变得越来越胖的。那我要叫李大胖嘛，更加不行了，对不对啊？说自己胖啊，那个李耶托不是在说你啊。段子手，段子手，彩排过的剧情需要。啊，我最近烦死了，要完蛋了，有没有？好事永远不会轮到我，我永远不会成功，有没有呢？类似的话，很多人的麻烦都是自己说的话带来的。啊，我体弱多病啊，我抵抗力差呀，我很容易生病啊，等等。你的话就会带来这些结果。那同样，很多的改变、恩惠、恩宠也会因为你的话而带来改变。所以你要说，我是蒙福的，我有恩宠，我的神与我同在。阿们。那下面我们来看啊，两种会改变你人生的好话。前面说过啊，只要你禁止嘴唇不出恶言，不说诡诈的话，你就可以变得很好了。更何况当你改变你的话语的时候，情况就会带来翻转。所以有两种话留意哦。第一，正面积极创造性的好话，它会带来美好的结果。我们的话语蕴藏着无限的力量，无论你相信或不相信，但我们的话常常会成真。这牧师我不相信，你不相信真理也是在那里的。你不相信有太阳，太阳仍然在的，对吧？你不相信不代表着它不在。我不相信有氧气，你不相信有氧气你也在，最好是我劝你呼吸，对吧？能让你活下去。所以不管你相不相信，真理永远是在的。可是当你相信真理的时候，真理就能够为你效力，真理就能够使你得自由，使你得益处。 所以呢，我们的话它常常会成真，它拥有预言性的大能。箴言书十二章十四节说，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如果你懂得改变你说话的方式，正面积极创造的话，当你开始去说的时候，你必保得美福，你会经历神的祝福的。我鼓励你，姐妹，你爱美吗？每天对自己说，我瘦了，我瘦了，我瘦了，试试看。不要再说我的大象腿，我的水桶腰，油桶腰，油价一直在涨，也挺好的。箴言书六章第二节说，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所以你一直说自己胖呢，就减肥无效，你懂吗？没有用啊，你的话在缠住你，嘴里的言语把你给捉住了。 OK， 你老说自己没钱，所以真的你就没办法了。天天祷告，这里天天拆毁，祷告嘛，主啊，使我经济改善，一出来嘛就是我没钱，我好穷啊，我好可怜。所以你都是被你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我们的口有巨大的能力，我们的口会结出果子，所以不要随便乱讲话，你说出的话必然会带来某种结果。我们不可能口里一直在说失败挫折的话，却希望活出一个美好得胜的人生，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圣经雅各书三章第十节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能不能？不能嘛。所以你不可能你一直说自己好失败啊，完蛋了，不行啊，然后却很得胜，很完美，很优秀，我们很羡慕你，不可能。除非是你改变你说话的方式，才会有美好的结果带出来啊。姐妹们，你不可能一直在抱怨家庭，抱怨婚姻，然后婚姻非常幸福美满，不可能。弟兄，你也不可能一直在说你公司老板多烂多糟糕，然后你却在这个公司取得很成功，也不可能。所以你的口很重要。如果你觉得你老板很吝啬，你为他祝福，你说啊，他是个小气鬼，他太吝啬了，结果下个月工资更降了，为他祝福。老板是有钱的，而且老板对我是好的，老板是大方的，公司是蒙福的，我的年终奖，我的福利会越来越好的。阿们，阿们，哈利路亚。你栽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会是什么。你的话语如同预言，必食其果。如果有人不停地说自己软弱啊，我好软弱啊等等，其实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呢，你的生命的舵就向软弱的方向去了。如果你一直说我不行我不能，那就朝着不行不能的方向去了。所以千万不要习惯性的说我不行我不能，我没办法。我认识一个人，他的口头禅就是没办法，没办法。什么叫没办法？有办法怎么会没办法呢？天天就是没办法，一看到家里人没办法，对吧？看见孩子没办法啊，面对余额没办法，有办法，哈利路亚。好，不要天天擦玻璃。什么叫擦玻璃？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老板说你上去做个报告，不行不行不行，这叫擦玻璃。对不对？来，你来主持一下。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吴华姐妹，你来讲一堂道啊。我不行我不行不行，你要说能。哈利路亚，不要擦玻璃。 OK， 下面来看圣经中的几个例子啊。我们来看一个人，他们的习惯啊，这些人都是非常成功的人生，在圣经里面都是上帝把他记录下来，是我们的榜样，都是活出了神美好的应许。你看看他们遇到事情的反应跟状态。先来看第一个人，加勒、约书亚啊，这两个人。那第一次去迦南地窥探的时候去了十二个人，回来之后呢，这两个人说的话和另外十个人不一样。这两个人是怎么说话的？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中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然后下面继续说，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看到没有，话多积极啊。虽然有挑战，虽然有困难，但是他说神与我们同在，他们就是我们的食物。 那个地方是极美之地，是神已经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们要进去得那地为业。你看正面积极，对不对？那另外呢，那十个探子和剩余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说？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弟兄姐妹，你天天是喜欢报恶信呢，还是报好信？报恶信就是完了完了，有事了啊！糟糕糟糕，这回这一关过不了了。天天报恶信，他说报恶信他怎么说？他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啊！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同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夸大其词，对不对？说他们是巨人，说自己是什么蚱蜢，都是往严重的说，是不是？夸张问题，夸张困难，负面消极。然后呢，你来看结果是什么？我再说一次啊，面对的都是一样的环境，一样的挑战，想的不一样，说的话不一样，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我们来看民数记14章28节，上帝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说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果然十二个探子，另外十个都倒闭在旷野，而且那一代的人都在旷野，全部倒闭在旷野，只有加勒约书亚进入到迦南美地，因为神要照着你达到他耳中的话来对待你们。所以你每天都是说什么呢？很重要。那我们继续来看啊，那一代的人40年在旷野打圈都倒闭了，只剩下加勒约书亚带领新的一代的人进入到那个迦南地。第一座城是什么？耶利哥。所以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约书亚做了一件事情，因为他看到过负面的话带来的结果，所以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嘴巴闭上，不要讲话。所以约书亚做一个决定，他说每天绕城一次，绕七天，第七天绕七次，前面都不要说话，安静，只有最后一次才可以说话。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圣经啊。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所以绕城七天，前面六天每天绕一次，到了第七天绕七次，前面都不可以说话，不可以发出声音，只有到第七天第七次的时候，你们才可以呼喊呐喊。为什么约书亚下了这么严厉的军令状？因为约书亚他知道人性倾向负面。你想，如果不把他们的嘴巴闭上，不下这么严厉的军令状，绕城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定会很辛苦，他们一定会怀疑，他们就一定会讲负面消极的话。你想第一天绕的时候大家就不理解了，约书亚是不是脑子坏了，是不是进什么异端了，怎么要我们做这么荒唐的事情啊？啊，我们要赶紧去打仗啊，我们在那里绕来绕去干什么？所以你发现那些人就会产生议论，产生议论的时候呢，就会讲负面消极的话，动辄呢又开始讲了，我们不如死在旷野算了，我们来这里干什么，我们完蛋了，你看那些人在城墙上嘲笑我们啊，他们向我们丢垃圾，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一下，西瓜皮啊，瓜子皮啊，香蕉皮啊，全部往下扔啊，他们在下面绕城。所以有这些搅扰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讲负面消极的话，麻烦了，结果又会历史重演。所以约书亚下严厉的军令状啊，谁要敢随便讲话谁要处死啊，这么严厉的军令状，大家为了自己保命，所以嘴巴闭上不讲话。果然到了第七天第七次的时候，约书亚说呼喊吧，结果城墙倒塌。所以弟兄姐妹，回到家不要轻易的讲话，但你要讲话的时候说哈利路亚，上帝祝福你，阿们，城墙会倒塌，问题会解决，上帝的大能会开始运行，阿们。那另外一个圣经例子，撒加利亚跟以利沙白年老年迈不会生孩子，后面生了一个施洗约翰，就是耶稣的表哥。施洗约翰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上帝要求这一对老夫妇做一件事， 撒迦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消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成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为什么要让他变成哑巴？直到那个小婴孩生下来。因为他不相信，他说只因你不信，你必成哑巴。因为当一个人不相信的时候，他就会讲负面消极的话，所以要让他嘴巴闭上。因为你的负面消极的话会拆毁信心，拆毁神的大能，拆毁神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你的话很重要，要么不说话，要说就说神的话，祝福的话，应许的话，正面积极创造的话。阿们。来看大卫第二个例子啊，圣经里面讲到大卫，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大卫的习惯是什么？你看大卫说话的方式，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他讲的是什么？神的话，宣告神的名，宣告神的大能。再来看保罗，人生也遇到无数的挑战，但保罗说话的方式，他常常怎么说？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保罗常常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很显然，保罗遇到的困难很大。如果小问题的话，点个外卖的话，他不需要说靠着上帝我能点外卖，他不需要讲这个话呀。肯定他遇到的问题是很大的，在人看来是很难的，所以人家跟他讨论的时候，人家说到底行不行啊，有没有希望啊，这回有戏吗？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当你带着父母去看医生，医生可能告诉你是不好的结果，你要怎么办？你要说靠着上帝的恩典，我爸爸我妈妈能得医治。阿们。对，我不能，问题是很大，但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必要完成这个任务，我必要完成突破，我的公司必要有翻转，我的事业必要有翻转，我的工作会有起色。这是说话的方式。所以信心不是否认问题，不是否认挑战，而是在挑战，在问题面前，我选择站在上帝这一边。所以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所以我经常也有一些朋友在国外的问我，在中国传道你还好吗？我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会很棒，哈利路亚，阿们。他们都很同情你，你知道吗？他觉得你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自由，他觉得很同情你。我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阿们。在饥荒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有百倍的收成，阿们，哈利路亚。不要天天抱怨大环境，对，我们了解大环境不好，我们了解，但是基督徒要说什么？要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我会仍然有供应的，哈利路亚，阿们，阿们。加勒为什么能够保持青春活力？你看他说话的方式，约书亚记十四章十一节，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征战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我现在还是如何。所以你要说我还是年轻的，阿们，阿们，你还是漂亮的，你还是像曾经的你一样的有力，哈利路亚，强壮有力，阿们。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你现在的力量也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在85岁的时候，他仍然宣告说，我40年前我是强壮的，我今天仍然是强壮的。上帝祝福你，你被冻龄了，恭喜你，一个好消息，冻住了，哈利路亚，阿们。如果只能生一种病的话，可以生一个病叫什么？冻龄症，年龄冻住了，开玩笑，可以吗？要听段子吗？那个男的去跟那个女的相亲嘛，人家就问他说，今天相亲结果如何？他说，我怀疑那个女生是不是一个医生啊？为啥？她老说我有病。然后我感觉这个女生挺关心我的，她老说我有病，是不是脑子有问题？那她后面又说了啥？我感觉她挺有爱心的，她很关心小动物，老是说什么天鹅呀、癞蛤蟆呀什么的。哎呦，我觉得她特别好，特别关心。 有了点年纪啊，千万不要说我老了，我没用了。你全身的系统，当你一直说自己老的时候，你的系统就会走向衰老。医学证明啊，话语会决定着中枢神经系统。刚才说过啊，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人体的指挥中心，可以调节身体的各项功能。约尔牧师说过一段话，他说你每天要说什么？我是尊贵的，我是被爱的，上帝对我的生命有一个很棒的计划啊！这段讲义我回头可以发给大家。我走到哪里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上帝的福分浇灌下来，甚至要满溢出来。凡我手所做的尽都成功兴盛，我的未来充满期待，我的未来可期。哈利路亚，你要宣告这些，阿们阿们。而有些人呢，恰恰相反，每天说我很穷，我死了算了，我笨，我身体不行，我记性差，我胖，我会疯掉，我完了啊，软弱，说我自己什么很苦，这些都不行。弟兄姐妹，改变你的话语就会带来改变人生。你看圣经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些例子啊，上帝如何改变亚伯拉罕的，让他生下以撒，子孙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还要多。上帝是如何做这件事情的？上帝改变他的名字。创世纪十七章三到第五节，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生以撒，没有孩子。那神的应许如何实现呢？上帝改变他的名字，就是改变他的话语，改变他对自己的认识和认知。上帝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他的名字被改了，叫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多国之父。从这一天开始，他就肯定自己，我是多国之父，我是多国之父。他对自己有了一个肯定。所以今天你要对自己有一个肯定，你是得胜的，你是优秀的，你是健康的，你是最棒的，你是上帝最爱的孩子。阿们。当你改变你的话语，接下来就会有奇迹发生了。同样，彼得是如何被主耶稣改变的？主耶稣在改变彼得之前，也是从改变他对自己的定位开始的。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他前面的名字叫什么？西门。西门的寓意就是芦苇的意思，芦苇就是飘来飘去，墙头草，不稳定，情绪波动很大。他说你要叫基法彼得，什么意思？磐石的意思。你要宣告你是磐石，你不要宣告你是芦苇，不要宣告你自己不稳定，你要宣告你是磐石，好不好？弟兄姐妹，可能你的情绪也是你的问题，你把很多的事情搞砸了，都是情绪带来的。今天你要宣告，我情绪稳定，我每天心情良好。哈利路亚，阿们。他说你要叫彼得磐石，你是坚固的，你是稳定的。所以当他改变话语的时候，彼得就人生彻底的被改变了。所以今天开始改变你的话很重要。然后你要如何说话呢？说出你想要的结果，不要一直说问题。鼓励大家养成这个习惯，问题客观存在，不可否认。那如何改变问题？说问题不能改变问题，只会导致问题更严重。你要开始什么？说出你想要的美好的结果。来看上帝是如何来做这件事情的啊。圣经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情况好不好？非常不好，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没有在说问题，神没有在说黑暗，神在说他想要的结果，他说要有光。所以不要过多的去讨论疾病，不要过多的去讨论经济不好，要说神的应许，说出你想要看到的结果。所以神说要有光，光就出来了。所以你的话有创造性，你说我有健康，健康就出来了。你天天研究疾病，那不会让你得医治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很多精神类的医生最后都会得精神病？因为他天天研究疾病啊。如果有人在听这一篇道啊，如果你是医生的话，牧师鼓励你，你在研究疾病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要宣告这个疾病在世界是这样的，但是你是神的孩子， 你有超自然的健康和保护在你的生命当中，阿们，很重要。不然的话时间久了你就会有一种什么被代入感，就是代入到这种感觉当中，你天天研究精神病的那种案例，最后你自己就会被代入进去了。所以很多精神病的医生为什么自己最后有精神病，就是当你因为你天天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被代入感，你知道吗？所以上帝祝福我们，保守我们的思想，保守我们的话语。那我也鼓励大家不要去说问题，我们承认问题存在就可以了，更多的焦点是说神的应许，说你想要看到的结果。所以神的方式是神说要有光，光就被创造出来了。 OK， 阿们吗？那同样 主耶稣说什么？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颗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对他说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便听从你。耶稣要表达的就是说，信心是借着你的话来运作的，你要说出信心的话，信心就开始运行了。阿们。来看罗马书10章第8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所以有人说，牧师，我如何经历神福音的大能，我如何经历这个神的道的大能？很简单啊，就在你心里，在你口里，就是在你口里，你要说感谢主，你要说恩典的大能，这道就在你心里，就在你口里，它离你很近。当你在说神美好的大能的时候，这一切就会经历到，就会彰显。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3节，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信心的运作就是借着你说出美好的结果。所以正面积极创造性的话，这是第一个你要改变的话语。那第二呢，赞美祝福人的好话。有人说，他都这个样子啊，我怎么来赞美他呀？这个死样子我怎么能说得出好话？我无法昧着我的良心说他好。那下面我用圣经来圣经的真理来跟大家来分享啊。跨越祝福的障碍。很多时候我们会根据眼前所见很难开口祝福。说的好话我们会觉得他不配。比如说你爸爸不咋地，然后你天天说我爸爸好爱我，感觉说不出口。或者姐妹，你丈夫说实在的对你不怎么样，然后你天天说他好爱我，要脸不要脸，感觉不好意思，感觉不配啊，就觉得这样说有障碍。你孩子语文数学英语3门加起来100分，然后你天天说你是最棒的，你是天才，好难啊，感觉是不是很难做得到吗？好像是啊，就好像你天天说我越来越漂亮了，你很难做得到，因为你的长相你自己知道，开玩笑开玩笑。但我说我很帅，我很容易做到，我坦然信心运行，开玩笑开玩笑。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根据眼前所见很难开口祝福啊，说好话我们会觉得他不配。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啊，圣经从来没有说这个人配得或这个人改变了才要祝福他。圣经没有说啊，圣经说我们要祝福嘛，只可祝福不可咒诅。但圣经没有说，圣经没有附加条件，就是这个人已经改变了或者已经变得很好了，我才能说他好，不是哦。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来看马太福音10章12到13节，这段经文希望能够给你带来真理上的解惑啊。进他家里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这节经文我希望能够帮助到你。那如果你意思说你到了那个人的家里，或者今天可以说你到了那个公司，面对那个老板，面对你的上司领导，他说你要为他求平安，你要给他祝福，请他安就是要给他祝福。他说他若配得，那平安就临到他，那很好啊。比如说你为你老板祝福，为公司祝福啊，老板越来越慷慨了，老板对我越来越好了，老板要给我加工资，公司要发财了，公司啊要爆了，要好了，不是爆雷啊，是爆发，要爆了要爆了。 当你这么为他祝福的时候，他说祝福会临到他，那当然对你好啊，老板会越来越慷慨啊，对你越来越好啊，对吧，你奖金越多呀，你业绩更好呀。但是下面说，若不配得，你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哎，这也很好。我说我老板要发财了，公司要爆了，爆发了，结果老板没有发财，公司没有爆发，你所求的要归于你，那我爆发了，我发财了，哈利路亚，这不很好吗？所以这节经文真的很棒，希望能够给你一个解惑。为什么圣经说你只要祝福？因为他说你祝福那个人，若配得，祝福会临到他，就算他不配得，你也不会白白祝福，祝福会临到你。所以我下次我养成一个习惯，我看见你就是哇，你越来越好看了，你若配得，那你变好看也挺好的，我们教会整体颜值拉升拉高，这不挺棒的吗？哎，万一你不配得，哦，这个祝福要临到我，哈利路亚。所以我天天要看见你，要说你有钱，要说你好，要说你漂亮，要说你棒。你若配得挺好，对吧？你若不配得，哎呦，我也可以变得更好，哈利路亚。那个祝福可以临到我呀，弟兄姐妹。所以这个概念在你里面建立起来，这些经文希望能给你带来解惑，那么你就能够跨越祝福的一切障碍，为那些不可爱的人祝福，为那些你看起来觉得他很糟糕的人祝福，看起来环境很差劲，但你仍然说出祝福的话，美好的话，你想要看到的结果，你仍然去说，对你是有利的，这个对你只有好处，没有任何坏处。所以这里告诉你，不用管他配不配的，那是上帝的事，你开口祝福，你就会得福。阿们。我们的祝福不是根据他现在的样子，而是根据神的话，神的大能，神永不失败的爱。不要看你孩子觉得他很糟糕， no no no， 不是根据他现在的样子，你为他祝福是根据神的大能。哈利路亚，阿们。耶和华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别忘了，这个时候基甸是很糟糕的一种状态，但是上帝说，你是大能的勇士。阿们。来看这一段话，罗马书12章14节，那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谁是逼迫你的？那可能在家里就是你丈夫在逼迫你啊，对不对？天天找你的茬，但你今天不用含一个矿泉水在嘴里睡觉啊，你今天开始为他祝福，哈利路亚，你是被神的爱充满的，你是最棒的。那有的人可能逼迫你的是谁？你家里的两个小祖宗，你忘了？没这个概念吗？有孩子的人有这个概念吗？孩子难搞是很难搞的。所以有人说，永远不要问两件事，女生的年龄，孩子的成绩。我都记住这两件事情，我就活得挺好。不要看见女孩子就是啊，平平啊，你今年多大，这很尴尬的事情。所以永远不要问女生的年龄，然后你去到她家，我劝你啊，注意啊，你不要问考了多少分啊，那也是很绝望的事情。所以永远记住这两点啊，会让你到哪里都受人的喜欢。哈利路亚，这是牧师给你的智慧的话语啊。所以他说，逼迫你的，这可能是你的家里的配偶啊，子的，或者是说你的孩子给你带来无尽的麻烦啊、烦恼啊，对不对？或者说你在职场上、你的工作当中你遇到的人啊、遇到的难缠的客户啊等等，怎么办？不要去咒诅他们啊，不可咒诅。当你越说他不好的时候，弟兄姐妹，麻烦了，他变得越不好，而你呢却无法辞职，还得待在那里，你天天骂我领导这个不是人养的，什么多坏多坏多坏，你越说他越坏，你越说他越坏，可是你呢又不能离开这个岗位，好了，那你自己受吧，对不对？麻烦了，那你要怎么办？所以圣经说，不可咒诅，只要祝福。你要为他祝福，他会变好的，他也会对你好的，你在他面前会有恩宠的，他不会刁难你的，他是个好人，好人来着的，哈利路亚，阿们。但你为他祝福的时候，他就会变得被祝福，变得越来越好，你就会得益处。所以记住，永远记住圣经的话语，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所以你知道，面对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时候，神没有说问题， 神没有说烦恼，没有说黑暗，神说要有光，光就出来了。如果换了是你，来来来，换个位置。假如说当时你跟上帝在一起啊，上帝说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你该怎么办？你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哇，好黑啊！你一讲完变得更黑了，然后你说哇，真的好黑好黑啊！结果变得更黑更黑更黑了，无尽的循环。所以每天早上当我开车的时候，堵车的时候，我会说马上就通畅无阻，结果越来越通畅。如果你说哇好堵啊，变得更堵了，哇堵得要命啊，哎呦堵的过程中你心情又不好了，哎呀真的好堵好堵啊，我赶不上了，结果好了麻烦事都来了，要么刮蹭一下，要么轮胎漏个气，要么这那的就扔路上了。所以不要说问题，逼迫你们的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这个逼迫可以指的是环境、人事物，任何的问题，改变你说话的方式，就会改变人生，带来一切美好的结果。愿上帝祝福大家，哈利路亚，阿们。我们掌声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牧师要为你祷告。主耶稣，今天早晨让你的话语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改变我们说话的方式，你就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宣告，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主啊，今天早晨把每一位无论在现场还是在线上听见这一期信息的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对我们的人生有美好的命定和计划。主啊，这一切都要实现我们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亲爱的圣灵，你必要带领我们每一步，每一步一个脚印都有你亲自的引领。主耶稣，祝福每个人生活中当现在面临困难艰难的时候，我祷告你的信心来充满每一个人。主啊，你的医治临到每一个人，你的突破临到每一个人，你的恩宠恩惠在每个人身上运行。我们在人在神面前都有极大的恩宠和恩惠，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主耶稣与每一位同在，我为他们祷告，这一切美好的恩宠恩惠恩膏都运行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每一天必要遇见好机会。上帝与你同在，不要惧怕，上帝与你同行，保护你，保护你和你的家人，在上帝的同在恩宠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一起说阿们。